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亲爱的 Dosti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燕。
嗯，我们在这里来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。我们今天呢大家呢都是很不舒服，特别是小燕呢最近感冒，能够戴着口罩啊。但是你今天怎么样，感觉怎么样呢？
感觉还是不错的。那天成，我知道你头晕。所以呢，我们人生经常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毛病或者是意外困难，让我们很沮丧。那不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因祸得福的小故事吧，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真实故事哦。那话说呢，在1994年呢，国外有一位外科医生，有一天他在公园去散步，他突然呢下大雨，然后呢他就被从天而降的闪电呢击中从他的脸到左腿的部分，
被烧到。
没错，你知道被烧掉之后那个治疗是很漫长的，而且会很痛苦的。你想想看，一个正常人突然之间遇到一个意外，你会觉得，而且他还是外科医生啊，前途好像都没了。那不过呢，上天真的很特别，给他一个很特别的安排。治愈好之后呢，他居然无师自通，学会钢琴啊。大家都觉得很惊讶，为什么他会无缘无故就会弹钢琴呢？那结果他就很努力的去钻研这个突然起来的那个技巧，最后他竟然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古典音乐钢琴大师。
所以这上天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啊，让他能够无师自通，学到钢琴。
对，当然中间那个治疗过程真的是很痛苦的。如果让一个人去选，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治疗？不过接受完之后，你会成为很有名的钢琴大师，我猜大多数人都不会愿意的。
对，人在这个人生当中呢，有的时候是很平顺的，有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。但是关键呢，我们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心态，能够改变我们对人生的态度，这才是最关键的。
没错。那接下来的环节呢，是点亮你我他。今天谈的主题呢，正正就是改变人生的意外。那听说呢，这个内容是说有一位明星，他因为车祸之后呢，改变心态，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。让我们一起听听看吧。
虽不相识，但彼此相顾；虽不见面，但彼此鼓励。身边人的故事，点亮你我他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点亮你我他的环节中，我们希望透过一些的真人真事和励志的小品来鼓励人心，为你打气。相信大家都听过一句话，叫做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美国非常著名的好莱坞电影导演萨迪亚克就有这样的经历。他本来是事业如日中天，享受着奢华的生活，拥有美好的前途和发展，但是因为一次的交通意外，他的人生彻底的被改变，也迫使他重新的思想生命的意义。萨迪亚克最近有机会在电视台分享他的改变经历。回想过去，萨迪亚克曾经制作过好几部非常卖座的好莱坞电影，全球票房收入很高，并且很受欢迎。他不但因此得到许多好的机会，他的收入也越来越多，知名度越来越高。当时的萨迪亚克生活奢华，甚至可以用穷奢极侈来形容他的生活。 他一个人住在美国加州占地10000多尺的豪宅，他拥有私人飞机，每一次出差所花的费用高达30多万美元。如此风光和奢华的生活，萨迪亚克享受了好几年，直到2007年，萨迪亚克遇上了一次严重的意外，这是一场几乎让他致命的车祸，他因此得了脑震荡后症群，这使他对光或者是声音特别的敏感，会令他感到非常的紧张和疼痛，并且产生严重的情绪波动，常常听到持续的铃声。起初他更完全地丧失了活动的能力。沙迪亚克就这样度过了几个月与世隔绝、痛苦不堪的日子。这一场的意外让沙迪亚克觉得自己过去很愚笨，他说，当我自以为拥有一切的时候，其实是我最失败的时候。后来沙迪亚克慢慢地康复过来，并且在康复的过程中，他重新思想了人生的真谛。他觉得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，应当怎样在社群里面发挥自己的功用和角色，来改善和提升社会的生活方式。沙迪亚克的想法改变了，他定义不再像过去一样只顾自己的享受，他也不再浪费金钱，所以沙迪亚克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他康复了之后不再坐私人飞机，平常出入改用单车代步，他也不再住豪宅，搬到1000尺的一个流动的房间里面。他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，改为拍摄一些励志的电影，他也不再收取天价的酬劳，反而只收取最低的工资。另一方面，沙迪亚克也开始投入了不同类型的慈善事业，比如说他开设了一家露宿者之家，他奉献并且支持一些扶贫和环保的机构，希望以自身的力量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。沙迪亚克说，当我付出的越多，我就觉得自己越富有。亲爱的朋友，沙迪亚克的经历让我想起一个天津的人物，他就是叶尔孤白。叶尔孤白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，他贪恋长子的位分，欺骗了父亲的祝福，最后遭到了他哥哥姨嫂的追杀，逃离家乡。一直以来，叶尔孤白就是为了自己抓住很多东西，直到有一天，在《创世纪》32章有记录到，叶尔孤白和主摔跤，他的大腿被摸了一把就变成了瘸腿的人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叶尔孤白失去了行走的能力，但是他却得到了主的祝福，改名为以色列。叶尔孤白在这次的经历之中，生命被彻底的改变，从此他就懂得关心别人，以别人的需要为优先，并且谦卑自己，成为合主心意的仆人。虽然我们不一定像叶尔孤白或者是沙迪亚克一样，我们可能不会经历如此重大的意外或者是磨难，但是每个人总有一些要学习的功课。许多时候，谦卑的功课总是从苦难 和历练之中学会来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苦难之中不灰心，将这些的经历看为是主的试炼，以此磨造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成长成熟起来，并且被主使用，成为众人的仆人。
每日经文选读，我曾对主说，您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您以外。
黑云虽笼罩，但我心光亮，冬夜虽凄凄，我灵温暖，在这午夜中心儿在欢唱，歌颂这美好时光。绿野吐嫩芽，带来新希望，生命有滋润，不再彷徨，在这午夜中心儿在荡漾，徜徉主爱中。云儿随风转，大地放光芒，得着这份爱尚有何求，在这午夜中肯定了自我，因今夜与主相遇。是在那一瞬间领悟这真道理，做了最重要决定，与主同行，把生命交托给他，今生有了盼望，在愿与你分享。
刚才所听的歌呢，就是今夜与主相遇，盼望我们能够在人生当中呢，都能够与主相遇。
没错，刚刚听这首诗歌的时候，留意到一句歌词呢，无论在任何的处境呢，都有上主的光照，有光亮的地方就有希望嘛。
对呀。
那天成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对你的儿子有什么期望？你希望他长大以后做一个医生、律师，赚大钱养你吗？给你住豪宅。
其实现在讲呢是很早的，因为小孩只是上小学阶段。但是呢，我对他这个希望呢，只是说让他有一个快乐，这样一个人生，能够有爱心，能够跟人建立美好的关系，知道怎么样与人相处，我觉得就是很好了。但是我今天发现呢，在这个时代呢，我觉得男人不像男人，女人不像女人。
哎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你看他有的很多男人穿着女人的衣服，有的女人那个样子，这个好粗里粗气的，当然不是绝对的，但是我觉得呢，其实作为儿子，那我希望呢，他呢，真是像一个男子汉，也就是说，他有刚强的一面，也有仁爱的一面，能够给人爱心、给人帮助的这一面。所以我的希望呢，不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做医生也好，或者是做一个律师啊，或者是做一个警察，无论是做什么，关键是建立美好的品格。
没错，美好的品格十分重要。你说到这个，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小故事呢。那话说呢，有一天两父子呢在街上溜达的时候呢，旁边有一个男人在拉二胡嘛，拉虽然拉得不太好听呢，然后呢爸爸就给儿子一块硬币，说你就给那个叔叔吧，拉二胡的叔叔。然后他儿子就拿着硬币呢扔在那个叔叔的碗上面，回头之后呢很高兴地跑到爸爸身边，说爸爸，我是不是很乖，我有听你话，我把钱给他。结果他爸爸没有很开心，反而是问他，你刚刚是怎么样给他钱的呢？他就说，我就扔过去啊， 对，扔这个动作已经很没有礼貌的，你应该要轻轻的把硬币放在他碗里，这是一种尊重。而且呢，这个拉二胡的叔叔他不是乞丐，他是用音乐去赚钱。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呢，在教导小孩方面呢，需要注意这些小细节，培养他良好的品德。
嗯，的确，在这个他的成长过程里面呢，有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，做父母的呢能够去指教他，能够去帮助他，能够建立这个人，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不是他将来能够做什么工作，而是将来他成为一个什么人才是最重要的。
没错，那接下来呢，让我们听听看高文老师在男人研究所跟我们谈父亲的力量。
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，
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，
这一类人72行的状元，
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们有苦难言呐、
来，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。
你好，这里是男人研究所，欢迎你的到来，我是所长高文。很早以前，我辗转从一个女性的朋友口中啊，听到她形容男人。她说男人不像女人，如果他不想告诉你一件事儿，他宁可烂在肚子里也不会让你知道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同感，但至于我来说呢，真是觉得这句话呀是说到心坎里去了。哎，没办法呀，可能我们男人的天性被创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不想说出的事儿打死都不会说。但是另一个方面呢，高文也会思考我们不说的原因是什么。经过我的研究发现呢，某些情况底下呢，我们保持沉默，是因为啊，我们男人选择回避，没有胆量去面对。我说的对吗？有两个事实啊，是我作为男人都不得不承认的。一个呢，是女性比男性更能够承受疼痛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女性在某些时候啊，比男人更有勇气，敢于承担责任和处理矛盾。这些话呢，不是我空口说出来的，而是这些年呢，我在职场中慢慢的体会到的。若干年前呢，我有机会为工作的机构做了一件好事，那么部门经理呢，做了许多的伤害员工的事儿，那么有几个同事呢，辞职了。他终于呢，想问个究竟。他来到我的办公室，问我的看法。而当时的我呢，本来是想回避问题的，假装呢要去开会，我怯懦退缩，只想逃避冲突。说实在的呀，我特别讨厌自己这副模样。为什么我情愿去修理电脑，或者是埋头做研究，却不愿意走进人际关系的迷雾当中呢？为什么当家人告诉我他们困难的时候啊，我不愿意听他们的倾诉呢？我想你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吧。男人在他的事务范畴中呢，划出了一块非军事区，他放下武器，摆出一副我不打扰你，你也别来打扰我的这么一种消息的姿态。那么这些问题呢，可能涉及家庭的财务，或者呢与妻子的关系，又或者教育小孩的事上，我们专门呢挑最便捷的路走，却不知道啊，便捷的路很少情况下是正确的道路。想起多年来我有那么多的事情上弃械投降，放弃作战呢，我就觉得悲哀。说真的呀，男人必须克服消极被动的固有的毛病，克服我们骨子里的瘫痪症。美国电影《天地无限》有一幕情节呢，我非常的感触。影片中啊，有个神秘而淳朴的典型的西部小镇，不幸呢被一帮坏蛋占领。这帮恶棍呢安插了自己的警长，雇佣了枪手去恐吓居民屈服。那么两个牛仔来到镇上啊，要伸张正义，替一名死去的同僚以及一个死里逃生和他们结为朋友的孩子雪恨。 在这个酒吧里头啊，他们想呼唤镇上的人起来行动。一个做买卖的本地人说，看着小镇变成这样子，真是羞愧啊。那么牛仔回答说呢，你可以做点事儿。啊，什么？这个人吓呆了，回答说呀，我们是运货的。接下来听到的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对白，你们都是男人对吧？那么基本假设呢，就是无论男人成为什么样子，他都应该呢是一名战士，只要是男人他就是个战士。真正的男性气质呢，容不下消极被动这几个字。为了克服被动呢，我们在生命被孕育成型的那一刻呢，已经拥有了一颗战士的心，你相信吗？好了，这就是高文呢今天想和你分享的内容。男人研究所随时欢迎您的回应，我们下次时间再会。
多给人鼓励，不要太吝惜，人生如云烟，转眼就会逝去。当成好时机，主动去给予，不要坐一旁等着人给你。也许就在这时刻，你的好友正离你而去，也许就在下一瞬间，你也即将随他而去。宇宙充满了生命，不是我们所能够了解，凡事都有他的旨意，何不换个角度来比。多给人鼓励，不要太吝惜，人生如云烟，转眼就会逝去。当成好时机，主动去给予，不要坐一旁等着人给你。时刻，你的好友正离你而去，也许就在下一瞬间，你也即将随他而去。宇宙充满了生命，不是我们所能够了解，凡事都有他的旨意，何不换个角度来比。多给人鼓励，不要太吝惜，人生如云烟，转眼就会逝去。当成好时机，主动去给予，不要坐一旁等着人给你。
天成呢，你知道什么是洗脑歌吗？
哦，洗脑歌。
对，就像我们刚刚播的这首诗歌 多给人鼓励这句话呢，这句歌词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着。
你觉得洗脑这个是不好的吗？
没有，正面的洗脑。
嗯，
对，因为我们经常播的诗歌都是说上主给我们安慰，给我们鼓励，很少会谈到我们要给人鼓励。
嗯，
在天经里有一句话呢，特别呢深刻的，上主的爱激励我们，激励我们做什么呢？激励我们像上主一样爱我们，我们也怎么样去爱身边的人。
嗯，的确，我们需要有行动。我们得到了别人的鼓励，得到别人的帮助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去用行动去帮助其他的人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用一节天经的经文来做勉励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:23，愿赐平安的真主亲自使你们完全成为圣洁，又愿你们整个人灵魂和身体都得蒙护佑，在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再来的时候无可指责。盼望我们能够在人生当中真是身心灵都得主的祝福，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
谢谢上主，让我们明明是一个很平凡的罪人，可他让我们成为圣洁。那亲爱的 Dusty， 我们很希望呢听到你宝贵的分享。你可以透过电邮良友拼音4@良友拼音.net， 或者发短信给我们，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请注明恩典两字。
也可以写信直接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。不知道你在过去呢有没有常常听我们的节目，也可能你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。不管怎么样，欢迎你能够长期的跟我们彼此的互动。你可以用各种的形式将你的心愿告诉给我们，我们可以随时来为你读啊，或者你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提出来，我们能够随时的改正。关键是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，我们彼此的分享，彼此的经历主给我们的恩典和真理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usty，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
Kafarat untuk manusia.